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里，柴佩尔博士带来的信息是：
拜偶像的本质是这样的想法，我只相信我的感觉告诉我什么是最好的，或者能看到，或者能尝到，或者能闻到，或者能存到账上，我只相信这些，这就是拜偶像。神却说，即使我们的感觉不能确定它是最好的，我们也必须信靠它。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收听由作家、牧师、圣经教师柴佩尔博士带来的信息。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出埃及记。柴佩尔博士，今天您会带我们看到第32章神发出的警戒。
没错，乐师，我猜人们会说，恩典和警戒怎么调和呢？我想强调，在这些神给他百姓的警戒当中，实际上都蕴含着恩典。多年之前，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对此深有感触。当时我有个同学，他说他不喜欢圣经当中的一些内容。我想，我是谁能够质疑神自己说的话呢？但是我会承认，我们的确不太喜欢有些话，直到我们了解他们的真正用意，那就是让我们不要继续偏行己路，把我们带回到又好又安全的路上来，这就是充满恩典的警戒。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黄金警戒。
如果神给你发了一个好友请求，你会如何回应呢？这不太可能会真的发生，这是一部电视剧的情节。剧中的年轻男子名叫做迈尔斯，他收到来自神的好友请求。你会想，答案很明显嘛，如果神想要加你为好友，你肯定会接受的。但是对迈尔斯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因为迈尔斯10岁时，妈妈生了重病，被送到医院，医生及时地治疗了他的妈妈。神显然回应了迈尔斯的祷告，但是妈妈出院的那天，却因在路上发生意外而去世了。迈尔斯问自己，我真的想要和允许这些事发生的神做好友吗？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要提的问题。是的，我们知道金牛犊的事，我们知道那件事，我们可能忘记了谁问谁是属他的，接着命令那些自称是属神的人杀了3000人，这些人是他们的朋友、邻舍和家人。如果这是神想要的，你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你想要和这样的神做朋友吗？这段经文不容易理解，请为我祷告，也为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人祷告。这段经文很难懂，为什么一位救赎的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并且允许我们这样质疑他的属性呢？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并不难理解，我们明显看到了人的罪和他的本质。就在几章之前，神刚刚颁布了十诫，除我以外别无他神，不可雕刻偶像。但是短短几天之后，我们就看到百姓在后院里开始雕刻偶像了。神还在山上，在密云、火和响雷当中和摩西说话的时候，这些事就发生了。百姓雕刻了一个偶像，他们说，这个像我们在埃及看到的神，他就是领我们出埃及为奴之家的神， 这不是摩西的神，我们不知道那个神怎么了。他们这么做，不仅违背了神的律法，也打碎了神的爱。你还记得上次我们谈到神指示他的百姓造圣所吗？百姓献上各样的礼物，把你的金银带来，但是要随本心所酌定的。如果你认为是我拯救了你，是我在旷野里供应你每日的玛纳和水，是我领你出了埃及不再做奴隶的话，你就要甘心乐意地奉献礼物，你要随从你的心。但是今天的经文却让我们看到了，百姓的确带来了金银，的确献上了礼物，但却是献给另一个神的，是献给他们说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明。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拜偶像的行为，也是拜偶像的心。拜偶像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可以从多方面看到，拜偶像是因为我们凭眼见而非凭信心生活。出埃及记32:1，这段经文的第一句话就说，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们看不到神的代表，我们感觉不到神仍在他的百姓身上做工，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些迹象，所以我们对神就没什么责任了。这不是什么新信息，这个信息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拜偶像，不是因为对远在天边的神缺乏信心，而是因为我们定睛于一个人、一个存款账户或别人的肯定。我们能感觉到的、尝到的、看到的东西，看起来比那看不到的神要更重要，所以我们就凭眼见生活，而不是凭信心。即使是有信心的人也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会给你们念我朋友瑞尼和罗尼的信，他们夫妇二人在菲律宾一个贫困的穆斯林社区里宣教。我们自己刚刚从一场席卷南部的飓风当中恢复过来，所以应该能够理解，对于生活在竹林和草丛当中的人来说，一场台风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城市被尽数摧毁，而其中也包括了瑞尼和罗尼的敬拜中心。在他们最新的代祷信当中，他们写道，我们面前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因为政府领导人员不同意我们重建施工中心，他们让我们难堪，骂我们，把我们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我们横切祷告，直到说不出话来，眼泪也哭干了。我们求神让我们在这场征战中得胜，帮助我们能够重建施工中心。但是最后的答案很清楚，我们必须重新找地方。我们买到了场地，在一片比风暴潮高的高地上，距海岸线仅仅20米，那里住着1000户穆斯林家庭，因为那是政府给他们安置的住房。我们可以在那里重建中心。几个月之后，有一位听友在一次大会上说，当我们被赶出去的时候，我曾经怀疑过神的大能，他真的是大有能力的神吗？那他怎么会输给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呢？不过接着他说，但现在我们还可以放上十字架，我们可以大声唱歌敬拜神，而且我们离最难接触到的穆斯林族群只有一步之遥。我曾经以为我们输了，他指着敬拜中心说，但现在我们知道什么是胜利了。 但他们的眼睛还没有先看到这个胜利，他们先看到的只有满目疮痍，明显神不在这里。他们看不到神的时间表，他们看不到神的道路。我们也总是如此，我们总是会用我们能够看到或摸到或估量或安排的来看待神和他的工作。我们摸不到神，他的计划和我们的不一样，他的行程安排和我们的不一样，他的时间和我们的不一样。当下我们可能看不到神在做什么，尽管如此，我们仍要信靠他，他是唯一可信靠的那一位。信靠其他的都是拜偶像。如果我们依靠自己的感觉而非依靠神，我们就是在拜偶像。即使神的计划和我的不一样，或者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做工，我仍然要相信神在做工。凭眼见生活就是拜偶像，而凭信心生活的一层意思是不要向后看。以色列人在做什么呢？你记得第四节是怎么说的吗？以色列人说，这是以色列的神，这只用火炼出来的金牛犊是领你出埃及的神。考古学告诉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这只金牛犊和埃及人所拜的牛像很相似，所以有些人转向在埃及时的生活，然后说这就是他们的力量来源，那种生活才是稳妥的好日子。我们得向后看看。即使是斯提凡，记得这位新约中的殉道者吗？当他在准备用石头打死他的犹太人面前申诉的时候，他道出了出埃及记当中记载的这件事的问题。他说，我们先祖的心归向了埃及，在那里寻求拯救。耶稣自己的教导也在提醒我们，在神国里做工的人不能手扶着犁向后看。对我们来说，在我们庆祝神恩待这间教会的第150个年头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落入了向后看的试探中。哦，我记得一个好地方，我记得一个更好的人，一种更好的做法。当我们那样做的时候，一切都特别的顺利。请听好，我们会庆祝神在过去对我们的保守，但我们的使命是向前看。其他一切都是拜偶像，我们不能向后看，说过去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任何教会，只要认为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都注定要失败。我们说我们的使命在前头，所以我们要凝聚神给我们的使命、资源和信心，回应神此刻给我们的呼召，就是神现在要我们做的。这意味着，神要求我们要一直向上看，不只是不向后看，而是要说，神啊，请你帮助我们，我们仰赖福音，我们必须要做你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我们要依靠你，祈求你的祝福。我们不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资源，我们的眼目要定睛于你。如果你把第六节放在它的上下文当中来看，唉，真是令人惊叹。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原文是隐含了性行为的意思。想一想，他们在山脚下，摩西还在山上与神交谈，我们读到神如何向他的百姓显现，神在雷轰、闪电和密云中显现，所以摩西对百姓说， 耶和华将在火中显于此山上。但百姓却不往上看，他们心想，我只要专注在地上的事就好了，我们有这个金牛犊，有这个祭司，有这个盛宴，我的满足，我的盼望就是眼前能看到的东西。所以他们没有抬头向上看，没有看到神给他们预备了一个更好的计划，一条更高的道路，一个更有能力的人。我们常常会这样拜偶像。我没有想到哪个具体的人，但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或老或少，有些人正处在一段不道德的关系当中。对他们来说，当下就是他们的满足，是更好的生活方式，是更好的路。但我必须得说，你只活在当下，你只看到地上的事，你没有抬头看那位永恒的神，你也没有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那样，看向那些围绕着你的云彩般的见证人。这些人，这些家庭，他们当中有些人曾经牧养过你，让你看到坚如磐石的婚姻是什么样的，让你看到有人把自己交付给你是什么意思。他们真的愿意为了满足你的需要而牺牲自己。然而，你却为了一碗红豆汤，这短暂的满足，牺牲了将来，牺牲了盼望，牺牲了健康的婚姻。神对你说，抬头看看那些你教会当中的人吧，我把他们放在你身边，他们有结婚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的，他们就在你的周围，他们在告诉你最深的满足，为基督的缘故坚忍的荣耀在哪里。如果你不相信，如果你不抬头仰望神，听他对你说的，让你看到的，你就是在拜偶像，当下的偶像把你的心掳去了。人被偶像掳去的最大证据就是他们不再直视神。你还记得卡瓦诺法官的审议听证会吗？在司法听证上，最后一个提问的参议员是路易斯安那州的约翰·肯尼迪。他对卡瓦诺法官说，看着我的眼睛，你相信神吗？嗯，我相信。你干了这件事吗？
我没有。
我们都知道，看着我的眼睛，意思是你要完全的坦诚，你要用你自己和神的关系作为担保，对我说实话。这种坦诚就是这段经文中人们拜偶像的时候所失去的。人不再对神诚实，人会怎么做呢？他们互相指责。第21节，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呢？第22节，亚伦说，
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是他们逼我这么做的。
专于作恶，这个词带有暴力的意思，所以亚伦说，是他们逼我的。等等，是谁让百姓把自己的金环带来的？是亚伦，可他却说是百姓的错，这就是推卸责任，这是拜偶像的一种形式，而且这并不是什么古老的东西。是他们逼我的，我犯罪都是你的错。这些话也是夫妻吵架时常会有的口头禅，都是因为你唠唠叨叨，都是因为你总是抱怨，都是你逼我的。这些话也是随意教训孩子的父母常挂在嘴上的借口，他一直哭，是你把我逼到这一步的，是你逼得我失控的，都是你的错。 这也是每个出轨的丈夫或妻子的说辞。要不是你太冷淡，要不是你这么迟钝，我就不会干这事，都是你的错。朋友们，这就是拜偶像，因为这是在推卸责任，而不是直面神，对神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是我犯了罪，我不向你隐藏，我向你承认，神啊，是我犯罪了。但第24节让我们看到这样说有多难。亚伦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不是这样的，第四节说亚伦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了这牛犊，所以亚伦在说谎。这不仅是推卸责任，还是篡改事实。责任不在我，这东西就这么出来了。我记得有一次我探访一个我们教会的会友，他对一个人的心脏开了6枪，进了监狱。他竟然说：哦，枪走火了，这枪可真准啊。我也听过其他人说：哎呀，那些钱是自己跑出来的。我还听到人说：是神把他带进了我的生命中的啊，这些都是神的错啊，事情就这么发生了。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犯了罪，而不是说都是别人的错的时候，那才是悔改啊。主啊，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我不会把责任推卸给别人，我不会为自己找借口，是我犯罪了。当我们承认自己犯罪时，我们就有了盼望，因为我们发现当我们悔改时，神就会转意。但是认罪是多么难啊，我们拜偶像的心告诉我们，我要相信这个人、这件事、这个安排，而不是去相信神。
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这是来自柴佩尔博士的一则警戒。柴佩尔博士，为什么承认我们自己的罪这么难呢？而掩盖罪或怪罪他人，到底对我们的灵魂有多么大的杀伤力呢？
为什么承认我们是罪人，承认我们需要一个救主这么难呢？这看起来是很容易的事。如果你有一个问题，你不想解决吗？但是我们都知道原因，谁喜欢丢人呢？谁喜欢承认自己错了，在自己和别人眼中难堪呢？这会伤害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我。但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罪看成白板上的马克笔墨水，我想到我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个例子，有个教授，我就不说名字了，他就近在眼前。有一天，他上课的时候把马克笔的墨水抹到了脸上，因为他没有注意到手上沾了墨水，又去擦脸，所以我正上着课，后来才发现我像个橄榄球运动员，他们会在眼睛下面画黑色油墨，但是我画错了地方，因为我擦了我自己的下巴或脸颊，我就那样面对着一班学生，这多丢人啊。但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看待我们的罪，会怎么样呢？我会说，我得把墨水擦掉，这么做一点坏处都没有。事实上，如果你告诉我我需要擦掉它，这一点坏处都没有，但是我们不想面对它，我们讨厌面对它。当别人指出我们的问题时，我们觉得难为情，之后我们自己照镜子看到的时候也会觉得丢脸。
是的。
然后心想，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呢？我们知道把它擦掉是小事一桩， 而且也必须要把它擦掉。但我们必须承认，是我自己不小心在先，才把自己的脸弄脏了。所以我以这种形象傻傻地站在很多人面前，一直到一个半小时之后，终于有人鼓足了勇气告诉我。我们可以不擦掉下巴上的墨水，但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的罪，那会破坏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认罪、不悔改，并且继续犯罪的话，罪会如何影响我们呢？罪会伤害我们，会伤害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也会伤害我们与主的关系。所以我们发现，神呼召我们悔改，不是只为了让我们觉得自己很糟糕，使我们谦卑下来，更是要建立我们，让我们卸下重担，脱去伤害我们灵魂的罪，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与基督同行，也成为别人更大的祝福。不承认我们的罪，只会伤害我们自己。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呼召我们悔改，而且他说这是一件蒙福的事，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伤害我们。
是的，我们都受过伤害，我们也都经历过很艰难的时候。有一些非信徒，他们想要与神和好，但挣扎于这位神允许艰难的事发生，我们该如何帮助他们呢？
乐师，不仅仅是非信徒，我们以前谈过这个主题。从我们节目开始以来，听众提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但即使是信徒也会这样问我们：为什么良善的神允许恶的存在呢？如果神是良善的，为什么我还在受苦呢？神为什么允许这事发生呢？我们的第一个回应永远是，这个世界并非神创造它时的样子。神创造了一个美善的世界，但是人犯罪破坏了它，并且还在继续破坏它。我的罪会伤害他人，你的罪也会，他的罪也会。神的回应是，他舍了自己的儿子，为这个罪恶破碎的世界开了一条出路。那他为什么不现在就结束这个世界，除掉一切的罪呢？因为仍然有人因为这个世界的伤害而谦卑下来，去信靠基督。耶稣说了一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他说，主人为什么不一次把稗子全薅出来？因为麦子还在生长，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了。所以神其实是让人可以成长成熟，明白自己需要基督，最终基督会向属他的百姓施恩拯救他们。
谢谢您今天的分享，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期节目见。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后